马太福音系列42，国度展望。马太福音9:35-10:4，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2月15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9:35-10:4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12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腓力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、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、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。以西结书34:1-16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，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。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。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之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瘦弱的，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，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，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，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，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所以，你们这些牧人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，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，我必寻找；被逐的，我必领回；受伤的，我必缠裹；有病的，我必医治；只是肥的壮的，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威廉姆唱过一首他父亲创作的歌曲，名叫《同情》，歌词这样说：同情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哪怕他们不想要。看上去高傲永远都是一个征兆，耳朵未曾听到，眼见不曾看见，你不知道灵与骨相遇之处的挣扎。当你看到街角上那个胡言乱语的人，当你看到收银员连看都懒得看你一眼，咖啡店那个搞不清自己性别的年轻人，对自己手的自豪手册同性恋给他们自己起名叫自豪，即 Pride。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如何？你能想象我们的主会怎么看？神对那些破碎之人，对这个老旧混乱世界如何想？今天早上， 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就和这些有关。让我们先来看神国的边界。我们的马太福音开始了一个新的部分。马太福音9章35节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我们从马太的话里可以清楚地知道，耶稣的事工触及如此之广，并且如此成功。他到了每一个村庄，每一座城市，去了每一个地方，医治了每一种疾病。他的脚步不仅遍布每一个地方，也解决每一个问题，可以说到处都得到了恢复。这是全面征服的语言，就像约书亚记一样。这段经文在神学上和实践上都非常重要。我们在马太福音4章也听到同样的话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紧接着他呼召门徒，开始了长长的登山宝训式教导。马太在这里说完这些话后，耶稣又开始了一段针对门徒的教导，教导使徒的职分，在神国这个特殊时期对使徒的呼召。马太列出了这12个使徒的名字。我们不应忘记前2章刚听到的话，耶稣医治了每一种疾病，瘫子得了医治，麻风病人得了洁净，鬼被赶出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到，哑巴开口，死人复活。我们看到的正是神国进入世界并不断前进，所到之处修复破碎之处，建立神的统治。这样的语言让我们看到将来神国所要带来的一切。在故事的终结，基督复活后发出了大使命，你们往天下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他的计划是把眼下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治理延伸到全地。福音的故事必将进入每个村庄，每座城市，医治每种疾病，使神的祝福临到所有被咒诅之地。这既是神国的计划，也是神国的现实。整个世界每一寸土地都将被称为圣洁，一切毁坏与悲伤都将得到医治。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，撒旦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灭。基督的救赎所做的正相反。问问自己，你在哪些方面被偷窃、被掠夺？你的人际关系是否遭到破坏？或许你以为这些事情在今生已经无法恢复，因为你已经造成了太大的破坏。看看周围，堕落已经把我们破坏到什么地步？耶稣带来的国度就是要翻转这一切，把人类自堕落以来遭受的破坏都修复过来。这就是他国度给予我们的。想一想你的得救，不要只把它缩小为耶稣赦免我的罪。赦罪固然是伟大的开始，却不是耶稣带来的全部。他赦免你的罪，也修复罪在你个人以及全世界所造成的伤害。根据这段经文，这就是神国的范围。基督走遍每一座城市，每一个村庄，使一切都恢复。接下来是神国的展望。我们刚刚看到耶稣走遍各地，在马太福音8章和9章通过各样的医治聚集以色列失落的羊群。这当然引起不小的骚动，他洁净麻风病人，医治瘫子，医治眼瞎耳聋的人，但得到的却是负面反应。有人认为他做的方法不对，时间不对，医治的人不对。那些有病的不洁净的人被带到他面前，他不但医治他们，也把他们带进他的国度，使他们成为他要拯救的以色列子民。对此，以色列的领袖们没有兴趣，反而鄙视他。刚看到瞎子看见，哑巴说话，他们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他的确有能力，但那是仇敌的能力。想一想发生在这些病人身上的神迹，也想一想是谁行这些神迹。 法利赛人的这些话是多么可恶。人们得了释放，以色列得了医治，有需要的人得到照顾，但法利赛人却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。他们不能否认这些神迹的果效，于是追究能力的来源，说看上去像是魔鬼做的。你能听到以西结书34章的回响，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找，无人去找。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之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瘦弱的，你们没有养壮；有病的，你们没有医治；受伤的，你们没有缠裹；被逐的，你们没有领回；失丧的，你们没有寻找，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现在耶稣把羊群寻回医治，他们却说这是魔鬼的工作，认为医治错了人。这些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的牧人，却对软弱分散的以色列人不负责任。现在新的牧人来了，马太福音9章36节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耶稣看到人群，看到他们的伤口、痛苦与需要，心中产生同情与怜悯。这段经文结束时，耶稣召集门徒，差他们出去做工，因为他对那些被这个世界破碎的人深深同情。马太在这里使用的表达很好，困苦流离直译是像羊一样被打翻在地上，因为仇敌的攻击，特别是因为牧人不顾他们，没有人帮助他们。耶稣所要做的是建立教会的基础，使徒、先知、长老、教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因为他看到这个堕落破碎的世界正在伤害人们，他必须采取行动。这是他的本性。他没有坐在那里指责人说，看看你都做了什么。他当然可以这样说，他也没有否认自由选择带来的后果。人们的选择确实会带来后果。但他看见之后，出于本性去帮助，也呼召更多的人参与。我们必须问自己，当看到最初提到的那些人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看到那些因自己选择而把生活搞砸的人，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交往？是论断他们，要求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？耶稣看到人堕落带来的困境与需要，他的心转向他们，并且想要帮助他们，而不仅仅是指责。想一想，我们的文化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，人们用自由意志做出可怕的选择，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结果。你是想给他们上课，还是看到他们所受的伤害，就像你自己所受的伤害一样，从而怜悯并帮助他们？当我们谈论自由意志时，也想一想你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你的意志是否真的自由？想想过去20年中，每一年开始时你所发誓要做的事情，为什么每年都一样？因为人的意志其实并不完全自由。人类的堕落不是轻微影响我们，而是从根本上影响我们。若不是神主动接近我们，我们自己永远不会接近他。我们是一群蒙受基督恩典的人，他对有需要的人充满同情。你是否能够看到那些和你一样因罪挣扎的人，并对他们产生同情？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往往总想着远离那些比我们更糟糕的罪人。但我们的救主却不同，他看到罪人就同情并接近他们，而不是把他们当作麻烦。他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庄稼已经白了，需要更多工人去收割。基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他看到的是神国的展望。诗人苏特门写过这样一首诗，一位传道人在讲道前看着自己的会众，问主一个问题，主的回答就是他写下的诗。一个肥胖的女人，长着布满青筋的萝卜腿，永远因不完美而感到羞耻， 一个西装革履、身着保守主义袍服、一脸严肃、总是在毁灭一切所爱之物的人，一个年轻小伙，脸上带着不安，被鬼附着，有时在坟茔里，有时在火焰里。主啊，这就是你的国度吗？是的，这就是国度。当基督看到周围的需要，这就是他来的目的。于是他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召集12个门徒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门徒们首先是蒙呼召，要看耶稣所看到的，做耶稣所做的。他对他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发白，可以收割了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做的。基督刚宣布12个门徒的使徒职分，并赐给他们权柄，让他们的事工成为他事工的延续。这里的语言重复了马太福音4章的话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些使徒出去也同样医治所有的病症。这种重复是有目的的。他们奉耶稣的名所做的，正是耶稣已经做的，现在他们开始做同样的事情。他们是马太福音里第一次被称为使徒。我们知道，使徒就是奉差遣代表基督的一群人。他们奉耶稣的名，行耶稣所行的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像神国之王那样同情怜悯罪人，所到之处把罪人带回家来。马太福音结束时，使徒们被差往天下去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，不仅他们按基督的方式和信息到处传扬福音，每到一处都建立教会，离开时设立长老与执事，使基督的福音事工继续下去，宣讲神国的道。事实上，这一切就在今天，就在此刻仍然发生。基督应许通过他的道，通过饼与杯，一周接一周，向听到他话并相信他的人，向罪人提供同情与怜悯。他看到你的破碎，你的生活遭受的毁坏，包括那些因你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毁灭。他没有远离你。今天早上，他以同情之语向你说话，邀请你到他的桌子上来就餐，满足你在来生之前的需要。他知道堕落带来的破坏如此严重，以致今生无法完全修复。没有一个星期你来到这里，不需要重新听到这福音的好消息。基督不是远离你，而是离你很近，因为今天你可以通过他的话语的传讲，通过福音的传讲，通过圣餐来到他面前。玛丽莲·罗伯逊描述一位年轻妇女回忆自己长老会传道人父亲时这样写道，这是我对教会的回忆，教会是一间白色建筑，高大的窗户，上帝美好的阳光照射进来，洒在一排排座位上，落在父亲笔直站立的讲台上，照耀着人破碎的心，赞美基督的大爱。那就是教会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教会。这就是牧师与长老的职分，与那些破碎与失落之人在一起，尽管他们可能顽固不愿改变。约翰·弗雷沃，一位清教徒牧师曾说，我们对受苦的羊群说话，往往半心半意。今天你们作为教会坐在这里，愿你们听到基督的话，领受他的饼与杯。我们唯一能提供给你们的，是那能修复你破碎之心的基督耶稣的救赎。假如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就辜负了神的呼召，也会失去我们自己。一个罪人能够提供给其他罪人的，就是那位愿意靠近并拯救罪人的基督。愿我们作为教会彼此同情，彼此怜悯，因为我们都需要恩典怜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